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这个清晨跟您说声早上好，特别是二十四节气小满之后呢，各地呢都在降雨，所以呢在雨中的清晨，不知道您那边的情况如何？香港这边呢开始下雨啦，我们在这里呢不打烊，继续的在直播当中跟您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早上好，新田老师。
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跟我们所有在线上、线上今天的我们的听众家人、主内家人呢，打声招呼，早上好。
是的，是的。那刚才文慧就说了啊，这几天我们都在节目中呢预告，或者是叮咛大伙儿要小心，出门之前看一下呢天气预报，因为呢小满之后呢各地降雨。那我们还说了，前天的湖南那边有强降雨，导致一些的伤害、灾害出现。
淹水了，
淹水，对，那也强降雨，就有一些的地方山洪爆发，所以导致呢有些人呢就丧失了生命，有些人失联，到现在呢也不晓得失联的人呢找回来没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因为降雨所以呢降温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多带一件外套，千万不要像文慧啊，今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萌萌哒。
对，我这几天呢开始呢有感冒的症状，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还在顽强的抵抗。
证明文慧老师平时呢养得好，然后有一些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呢帮你做斗争。
感谢上帝，我只能这样说，感谢上帝。那我觉得呢就是呢我们每天能够呢准时的开播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您能够呢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是恩典啊。
对了，那特别是今天如果你能够打通电话更是恩典。
哇，
因为能够跟我们交流，
是，
然后能够分享你的见证，包括你读经句、背经句，又或者是你分享你的代祷事项，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大伙儿一起
认识你。
哎，对，认识跟服侍，为什么？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服侍，
对的，
我们大家能够同心纪念你，是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服侍你。然后呢你也在这里呢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交流互动，
是的，
因此呢说恩典不为过吧。
真的不为过，而且呢今天又更开心了，
是，
更有恩典，
是，
又更有恩典，应该加一个又字。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后台有梁安老师在接听电话，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每一个月呢只有那么一天是梁安老师呢坚守在我们的后台接听电话。
是的，对，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我们的梁安老师呢就会在后台，所以呢今天呢请您拨打热线跟梁老师说声早上好，或者是跟新田跟文慧说声早安都行。我们的电话多少呢？
1322-996-6322，不要打错了，是322。
对了，那我们这周的金句是哪呢？
就是在以赛亚书的1章13节。
对，有点长，但是
也不好背耶，
不好背。那文慧向来都说背不了就不要背，读出来，可是最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这一节经文在说些啥。所以请您呢可以呢在今天到我们电台的网站呢去下载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讲解的音档，还有我们的查经的讲义
字。
对了，解释跟讲义资料呢都已经呢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了，那么欢迎呢您可以去下载自己存，慢慢的温习，另外呢也可以呢转传出去。哎呀，敲得不响，再来一次好吗？好吧，我努力了。 对了，我努力了。
可能也是那句，可能太潮湿了嘛。
对，最近真的好潮湿啊，这个身体各方面的小毛病都一一出笼了。
嗯，
那这周呢，今天是最后的工作日，有人明天还要工作吗？
嗯，有可能会哦。
哦，好。
因为香港这边呢有半天的工作的。
对对，嗯，有些工作单位是如此啊。我们电台也有，我们电台有些人呢，啊，有些同工是星期二到星期六的。
嗯，
那么因为星期六很多人放假嘛。
是的。
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来电台做义工嘛。
嗯，
那我们要有同工呢陪着他们，跟他们一块儿做嘛。所以呢我们有同工呢是礼拜二到礼拜六，大部分呢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好了。那么这周最后工作日，嗯，在这个小时请把担子放下，一起享受空中团契。因为中医告诉我们，我们要让烦恼像鸟一样的飞过。
哇，这个呢就感觉也很像一句这个圣经的经文呢，啊，
嗯，
是吧，这个野花还有，
啊，
虽然意思不太同，
空中的飞鸟。明白明白。
我马上就想到那一句了嘛。
好，我们的心田老师这个联想力是很丰富的啊。那么中医说呢，不内耗才是真正的养生。那中国，
哎，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啊，
嗯
就是
首席的专家呢，
对了，
就表示了要把烦恼看作天上飞的鸟，来就来了啊，
嗯，
但是呢不要让它落在自己的头上，这个有点难度啊，嗯，是吧。
有的时候的确是有这样机会，你就觉得哎呀我终于中招了，哎，
啊，
今天我会很幸运。那这里说的是什么，小鸟飞过，但是不要让它停在你的头上。
嗯，
第一
你人可以走嘛。
对呀，不要让它的排泄物在你头上停在你头上。第二，不要让它在你头上筑窝，
嗯，
所以你可以赶它走。
是。
那坦白说，人生哪有没有坎坷不幸呢？可如果你总是让这些烦恼困住自己，不仅生活质量打折扣，还会影响寿命。
嗯，
所以让烦恼飞过去，不纠缠不内耗，才是真正的养生
啊。刚刚文慧老师把这个烦恼跟飞鸟结合在一起，嗯，变成烦，
这是中医说的，不是我说的。
烦鸟
啊，是吗？
确实啊，
啊，
是啊，是啊。
对不起，我今天可能呢，因为
这个也说得过去的，
喉咙真的有点不舒服啊，嗓子呢沙沙的，所以可能有些音呢我是发错了。那我们可能阻止不了鸟儿从头上飞过，
嗯
啊，甚至呢在我们头上便便。
哎，今天早上我也是这样战战兢兢的，我在等这个公交车，哦，然后呢就是有一堆的这个
小鸟，
鸽子，
哦，
在旁边呢飞来飞去，然后我就说，嗯，我每次呢我真的站在那里我都祷告的，
嗯哦，
我就说主啊，求你不要让那些这个鸽子的粪便掉在我的头上。
主说呢，你也可以配合我的工作，哦，请拿出你的伞，
哎，把它挡起来。
不是，你撑个伞它就不会到你的头上了吗？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需要配合一下工作，对不对？上帝说你总不能不跟众，
自己也要行动嘛。
对啊，你不跟众，然后要我变出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了花朵，变出了这个稻谷给你，不行嘛。那我们是可以做的，不让鸟在我们头上筑窝，嗯，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学到的，让鸟儿飞过去吧，烦恼像鸟。这一点是我很佩服万峰老师的，
是
他是向来就是让
睡醒就又是新的一天了，
对，
新鲜的恩典又临到。
他不是只有睡醒，他是每个时刻都像新鲜的一刻。所以呢你这会儿向他发脾气，他下一秒钟可能就忘记了，自娱自乐，
他就吹口哨呢。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要向万峰老师看齐。保罗也是啊，忘记背后，嗯，
努力面前。
对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忘记刚才说的干嘛呢，专心来灵修了，嗯，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五旬期灵修，活水的泉源。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节期的最后一天， 就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着喊着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约翰福音第七章大部分记载的事迹都是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以色列人守祝棚节是纪念他们在旷野过的那段漂流的日子。今天经文记载的事件是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发生的，那一天一般被称为大何撒那日。何撒那主要的意思是拯救，以色列人在完结祝棚的日子祈求上帝施行拯救。那天有一个传统，祭司会从希罗亚池用金瓶子取水，然后带上圣殿山，在祭坛位置进行奠水的仪式，祈求上主为他们赐下雨水，供应他们耕种和生活上的需要。主耶稣就是基于这个传统分享活水的信息。另外，第38节提到，经上所说，最直接的应该是指耶利米书2章13节和耶利米书17章13节，这两节经文也提到百姓离弃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上帝。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受苦，正正是因为他们离弃真正福气的泉源。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以奠水仪式祈求平安、福气和拯救。不过，假如他们只是进行仪式，却仍然一直离弃那真正的福气源头，就只会徒劳无功。第38节也说，基督已经来到施行拯救，信他的人可以从他那里喝到能够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因为他们可以领受圣灵。圣灵就是天父派来的圣者，从他那里自然能够接触到活水的泉源。经文最后强调，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主耶稣得荣耀、受死、复活的日子还未到，因此圣灵仍然尚未赐下。但今天我们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已经领受圣灵，可以不用再在旷野漂流，真正到达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享受从他而来的活水和福气。人虽然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神竟然亲自降世，主动寻找人，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我在信主以后，有没有不时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呢？例如，通常是按着自己的经验、心意去做决定，还是常常询问神的心意呢？人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是圣灵却愿意住在人的生命中，不离不弃地与人同在。如果我选择漠视圣灵的同行和提点，就像选择再次离弃上帝，也会经历属灵的旷野，过着漂流艰苦的日子。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
五旬期灵修《活水的泉源》，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2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拨打热线13229966，多少？
322。
嗯，这个也要猜名字吗？
也猜一下吧。
好，今天心田老师有这个心情，我们就来做吧。
喂，早上好。
喂，早上好。
早上好，大家猜一猜，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一唱歌就知道了。
Hello，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你好，我好，伊嘛好，我想爱大家好，咱咱这大家好，安尼你都好。
早上啊，
哦，
广东话，早安。哎，我是文慧，
没有反应过来啊。
对对对，
哎，我是新田文慧老师，好。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一起来分享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章13节。也欢迎您，如果您有一些呢烧心的事，烧是火烧的烧，烧心的，就是让自己很难过的事，
一直搁在心里头，
对，又或者是身体有软弱，环境有一些挑战的，欢迎您也可以透过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会邀请大伙呢就是立马为你祷告的。当然更可以分享金句带给你有什么 么样的提醒啊？就像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活水的泉源，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啊，烧心的事，千万不要让它留在你的心里。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烦恼要像小鸟飞走啊，不是有一句歌词吗？我的青春小鸟一样
不回来。
对了，我们的青春就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我们的烦恼更要像小鸟。
要改歌词是吧？
对，怎么能够这么样的怎么说呢？
嗯，
损害自己呢？我们要做一个不内耗的人。既然青春都走了，
好，
那烦恼也一定要走，不然的话就太不划算了。
哦、就改过来了，我们青春不要走。我们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们长保青春
了。 No, 我们可以长保童心，但是外体的青春是保不住的。
哦，所以那个青春是说的我们外表的。
对，因为时间会流逝，所以呢真的要把一些烧心的事呢就让它走吧，不要再困扰自己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
对了对了，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提到呢要我们呢纪念他，
是
因为他病了几个月躺在床上，哎呀，你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嘛？是什么状况呢？如果方便的话呢，今天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说。那因为有的时候看见你冒泡，
是，
但是你没说，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你病了，躺在病床上。那在这样的光景里头，身心灵都比较弱一点。结果传道人呢，在公开的聚会呢，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哭了。但是那个祷告的词语呢就深深的扎痛了
祷告的方向，
对我们家人的心啊，就是狠狠的打你啊，你都已经生病了还狠狠的打你。那我觉得传道人呢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也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神学观。这个让文慧想起呢我第一次进修神学时，那我们班上呢就有一次呢晚上呢班级祷告会。那么我有一位同学呢，当时我信主也才3年左右，
是，
所以是很幼嫩的。那我那位同学呢在教会已经是一个领袖人物，还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所以在我的眼中他的形象是高大上的。
是，而且是属灵的前辈。
对，虽然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但是我是那当中呢最年幼的，年纪年幼，然后呢属灵的年纪也很资浅的。结果呢他竟然为我祷告呢，其中有一个祷告词就是神啊，请你帮助文慧脱离可拉党的悖逆。
哦。
我自己在想可拉党
问号啊。
对，当时呢很坦白讲我还不知道可拉党是谁呢。结果呢我就赶快去查，一查之后呢火冒好几丈呢，不是3丈。原来可拉党啊就是那个分裂的啊，这个悖逆的。我心里在想，我得罪你了吗？我什么地方显出我悖逆分裂呢？
我什么时候分享过这些呢？
对，就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竟然为我这样的祷告。那后来我就知道，哎，原来我那个同学呢，可能当时他就是祷告的太顺了，一些祷告词就出来了，他自己都忘记他为我这样祷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就让他飞走吧。你觉得上帝不会听祷告的吗？而上帝听祷告的时候，上帝不会分辨的吗？
对，而且特别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哎，你说出来这些话呢，是真的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呢？这个也，你从别人的祷告词当中，这个也知道，因为神他不会呢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的
啊，神不会说，那就算呢别人祷告。那可能你会伤心他对你有误解，可能呢他神学观呢有一点点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他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神会按着神他的作为来恩待你，所以你要记住听祷告做工的是神，不是他的祷告。
对，
所以希望你不要再伤心了，有机会其实你也可以跟那位传道人沟通一下，告诉他你那次那样的祷告
伤害到我了，
对，你觉得我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呢？
是是，
那你可以跟趁机会就跟传道人沟通一下嘛。就像呢今天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新田跟文慧好好的交流一样嘛。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1章13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月雨林飞在第五空间说：“我没打过电话背京剧，可以打吗？”
哎，
大树回应：“哎。”不打白不打，
是，
所以打吧，
打了
吧，
打了不白打。
哦哦，好，那因为梁安老师在接听电话呢。好了，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来了。
刘姊妹，早上好。
信田老师、文慧老师、梁安老师，你们好。
啊，好甜呐、这个声音。
而且呢，今天早上好像我们直播刚开始嘛，刘姊妹呢就在第五空间说，我今天要报名，我要分享见证。
嗯，好，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姊妹。
那我先读京剧好不好？
好。
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贡物来。
香品。
烧献祭的香祭也是我所赠物的，我厌恶月朔、安息日和聚会。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是我不能容忍的。阿们
阿们
阿们。
那我告诉你，我也背不起来、真的觉得自己的记性退化了。背了 这一句就落了下面一句，把后面一句背了前面又忘记了，所以没关系，读出来。然后呢，我发现你不是和合本啊，你是背哪一个译本的？读哪一个译本？
新译本。
新译本。
对。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呢，就只分享了吕正中译本，没有分享新译本。新译本呢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的口语啊。
嗯，
来吧，很想听你的见证呢。
是的，我就是刚才也听到老师们说，不容小鸟在头上做窝，但是我感觉到我这个事情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也是很大的一个回头看看都是恩典。在我14年前，因着我就是不听从嘛，就是我婆婆来让她儿子来辱没我的时候，我立刻在屋里，我本身在祷告，我就立刻在屋里，我就回应，我就跟我的婆婆两个干起来，就是神说你不要和他干，因为你是我的，你跟他不一样。但我不听神的，我就说不行，你听他一直在他儿子面前在辱没我，哎呀，神也生气，我也悖逆，所以接下来就是教会里头逼迫我，娘婆、娘家、婆家都给我，连教会都给我推出去，我好像一个孤儿，找不到家，那个恐惧、那个惧怕，没人爱的孩子，流浪的。连教会都没有，都不能接纳我，一到教会他们就辱没我逼迫我，打压我，所以这几头给我一下子造成让我就是失去了方向，没有找不到那一个回家的方向，所以我的恐惧、焦虑、抑郁一下子都出来了，我白天不能正常生活，晚上不能睡觉，我甚至把我自用手啊用墙啊来狠狠的来就是折磨我自己，折磨打我自己的头，我说我家里人都在那打我，我干嘛还留着自己不折磨自己，自己不打自己，就是死了就死了，那个叫什么，疯了就疯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身体了。一起这么多年来，我的忧郁，我的恐惧，所以 一直这些年来都没有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好可慕有个牧师能帮助我，可是你找不到。你去找牧师的时候，前面来跟你说个好话，后面啊一眨眼的时间他又来嗤笑你，看你有这样的误会的意念，那种嗤笑让你感觉到牧师又害怕又恐惧，但又想让他帮助，天天在这个征战中间。这么多年，14、15年了，我都心里想找个牧师能够在我身边帮助我。
嗯，
所以找不到，我就每次一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
嗯，
只有走电台里头能够才能够让我的心平下来。虽然说我白天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白天就是说恐惧，你任何人在我身边我都恐惧的，晚上也是我眼睛一闭我都恐惧，我都看墙上满墙都是那个邪灵的那个七爪八爪的东西，但我又不能让他走我面前就是消失。这个恐惧让我就是说那一些子臭气呀，那一些子就是疾病呀，全部一下到我身上，我自己都能闻到我自己身上的臭气。我自己那一刻就是我的小肠子掉下来，我的就是右边的右胳膊几个包，然后牙拿掉一个。那既然里边就是每次让我剁手，最后了了没办法了，我就说主啊，你要不帮助我，没人能帮助我，我不能剁我自己手，我不能伤害我的家人。如果我伤害了，我刹那间醒过来，我是要坐牢的。我说你的命不能得荣耀。嗯、那么最后了就怎么呢？就是让我的牙不好，我马上去拔自己的牙，真的把牙拔掉，胳膊里有几个包，那个臭那个身体全是臭气，我没办法。我只能把我胳膊里的一个包也要动手术，我也给他动了手术。肠子本身不必要去怎么样手术的，我也到医院里头让医生给我手术。那我自己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说我不伤害别人，但我不能说我不伤害自己。
嗯，
我就是那个样，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第二次的抑郁症复发，我还不认识自己，我还不清醒。虽然说我跟你们打电话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就知道我要寻求救我救我救我，我自己的力量太小了。
嗯，
我不能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我只能祈求老师们牧师们为我祷告。我就躺在那里，我心里就好过。每次当我电话打给你们的时候，我就啥不动，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就知道我有后盾。
嗯，是的，
有人帮助我。嗯，一直到现在就是头两天六天我的头晕，右左边胳膊又不能动，腰间盘突出，痛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跟丈夫说，我一跟丈夫说丈夫就咒住我，好了你现在又生病了就不能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不跟他说。
嗯，
我5天的病，然后了我说我怎么办呢，我痛，就上帝就借着姊妹告诉我，他说妹妹啊，他说我们回家吧，家里刚好有布道会，这次布道会很好。那我听到我马上就是立刻就买了票，虽然说买的便宜的票，坐的时间长，但是我感觉到我也是回来了，真的我的就是肩膀经过就是和他们一起在祷告征战的过程中，说真的我的肩膀和我的腰不痛了。
嗯，那
心也被打开了。
是。
嗯，我也知道我现在我自己是谁，虽然说现在头还有蒙蒙的，也许我想是不是我觉没睡好，还是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过来。还有今天，所以我很感恩，我这里感觉到好了，我那里就想赶快打电话跟老师们报个平安。
是，
现在我
谢谢你，
认识我自己是谁。嗯
嗯嗯，
谢谢你，谢谢你很坦诚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我想问你，就是你的抑郁症有没有定期的吃药？
感恩的是现在的药医生也让我停下来了，全部完全的停了。
那很好，
不用吃了。
那很好。最重要是不是自己停，而是呢医生让你停。其实你刚才整个分享呢，我真的要为你的勇气呢给你一个大大的赞。你很坦诚把自己呢好像在阳光下展示给我们，
摊开你的软弱。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要战胜抑郁症，或者说呢不是战胜，而是呢与他同行，
同行，
对，是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你感恩。然后你说的对，上帝是你永远的后盾，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不在，他在，就算你觉得自己全身脏兮兮的，甚至发臭，上帝不会嫌弃。那还有一个很重要，谢谢你，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优先，好不好？
好的，谢谢老师。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对，其他人请让请让路一下，就让我们的刘姊妹先进来。那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
是
让心田老师为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好，
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能够在线上，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为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相聚，而是有你在当中，有圣灵在当中与我们同行。父神啊，真的为着刘姊妹感恩，她今天很有勇气，她能够打通电话，为着呢要分享她的见证。听着姊妹一直说的时候呢，孩子心里头真的是很多的感叹，也知道姊妹这些年走过来真的是不容易，有人对她的伤害，也有她的病痛的一些的折磨，也让她感到很孤单，不被接纳，很多的恐惧都缠绕在姊妹的身边。父神啊，真的能够感受到过去姊妹被很多的黑暗所笼罩，但是当他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他仍然张开口去呼求你，仍然去用手去抓住你。父神，谢谢你，没有对刘姊妹放弃，你依然做他的力量，你依然做他的避难所，你依然成为他的拯救。谢谢父神，就这样与刘姊妹这些年同行。即便他在人群当中没有被接纳，但是父神你就这样紧紧地抓住他，因为有你，他心中的恐惧就消散了。父神，我知道在刘姊妹的心中，可能很多时候这一些的忧伤，这些的恐惧，这些的病痛还是不断地缠绕着他，可是父神你应允我们，你是那一位赐我们信心，我们是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寻求你。求你就这样子，每一次刘姊妹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差派天君天使保护她，让圣灵也成为她心里头的盾牌，让她抵挡所有的攻击，让她心里头是有平安的，让她心里头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天父你自己的爱。求你就这样与刘姊妹同行，也让她的心能够在你的里头能够义无挂虑，也求你真的赐予刘姊妹有属灵的同伴，让她在经历这些的忧伤，经历这些不容易痛苦的时候，能够有人可以与她同行。最重要的是父神你每一次每一次的牵引，让刘姊妹在你的里头真的是可以得平安。愿你真的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可能祷告不完全，但是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人生总有风雨，
但耶稣会保守你。
人生总有磨难，
但耶稣会帮助你。
无情世界
因着耶稣
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给你
给你真正平安，深深
深在你心里，源远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献上今天
为你祷告。
是的，要记住，神给我们的平安呢，是这个世界世人不能夺走的。所以当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烧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回转到主耶稣面前，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要接第二通电话啦。刘弟兄，
他真的打电话来了。
对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是早上好。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高烧不退呀、啊？看医生了吗？
看了。
什么原因呢？高烧不退。
就是这个肺里还有这个淋巴结。
肺还有淋巴结里。
是发炎吗？还是怎么样？
是的。
是发炎，所以高烧不退。哇，那很辛苦啊，因为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是不是？
将近三个月了吧。
哇，三个月啊。那你都在家里还是有在医院好好的治疗呢？
也治疗了。
那现在就是在家里休养。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我妈妈照顾我。
所以妈妈也辛苦了啊。你不舒服，妈妈也辛苦。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今天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今天我还没量。
头晕晕的，
就是那个下午很高。
就是每天的下午就开始高烧了，然后早上傍晚晚上就还行是吗？
对，那少的就是低一点。
所以可能
在下午就是要到39度。
哇，39度很高哎！成年人来讲，39度很高，
而且很辛苦。
对，那医生有没有针对你这个发烧给你一些可能要特效药了？或者是除了淋巴肺发炎，为什么会一直发炎呢？所以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那医生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也没希望。
癫痫。
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所以为你祷告，三个多月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我们为你祷告，那么求神开路，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做彻底的一个
检查。
对，因为一直高烧就代表身体一直在发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发炎？是癫痫吗？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更进一步可以治疗呢？不然的话你每天这样烧呢，是对身体一个很大的耗损的。
对。而且不同的器官也
比方说少内
心。那我
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到没力气。
是，我觉得你已经烧懵了，没力气了。
头也不懵。
但是你吃得下饭吗？
饭吃得很少。
饭吃得很少。这个
可能营养也不足。
对，因为我知道发烧呢，我曾经因为动手术，那之后呢有细菌感染，所以发烧了两个多星期。我知道发烧的时候呢很难受的，说不出来难受，每天就是差不多一个时间。你一讲下午，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也是下午开始发烧，半夜开始发烧，其他时间就退烧，但是全身难受，还有没有胃口。那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懒懒的，讲话也没力气，所以我们现在听你讲话都没力气。那除了身体，我们为你祷告，求神为你开路，不然的话就让那个你的身体能够打赢啊，那个让你发炎发烧的那些
细菌。
对，那另外呢，心理呢也需要呢舒坦的，因为你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如果心里也烧心，那就真的很难过了。因为你提到呢，这个教会传道人在祷告会上大声哭泣，求神狠狠地打你啊，你也没得罪他，你就心里很难过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他经常在这样祷告。
经常哦，您的意思是说他不只对您，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祷告吗？
不是，他就对我。
就说不是一次了。
是，那你有机会跟他讲吗？你有机会问他吗？你说我生你要神狠狠打我，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有没有机会问问他？
没有问他，
没有问他。
嗯，
你觉得不方便问他，但是你心里又很在意，那怎么办呢？一定要问他。
嗯，
那如果你真的不方便问他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你刚才有听到我讲的吗？有的时候可能祷告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在祷告什么。
嗯，
我们说很多时候有些人祷告呢，真的是他祷告，然后呢情绪澎湃，
是
很多话就冲口而出。还有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
神学观念，
对，
嗯，
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例如其中
比较偏颇，
对，例如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生病都是从罪来的。
嗯，
所以一个人生病就要他认罪，他的病没有好就一直要他认罪，那这个对生病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首先呢，病是不是从罪来的呢？如果你从源头来讲，是的，因为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人犯罪堕落，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有生病，有软弱，有不法的事，所以从源头上来讲是对的。但是苦难病痛永远是一个大灾问。
嗯，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活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生病，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些
困难，
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不是谁因为做了很多的恶事做了什么，那神会不会用生病来击打一个人？会，但是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传道人可能为你祷告，他情辞迫切，他心里可能也真的好想你赶快好起来，所以他就从他的神学观里头这样为你祷告。那但是其实不是一次祷告就行了，那但是如果他都已经
屡次这样做，
对，每次的话呢，只能说可能他的一些观念是有点偏颇的，像新田老师说的。那你能怎么做呢？你又不敢问他，那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呢？
好像就是遭受不了他。
对，如果你不能问他，
我在谁面前，也祷告，我想求呀，你给我饶恕就行。
是，一方面你求神帮助他，让他的神学观能够就是比较开放一点哈，回归不要那么偏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求神帮助你饶恕他，但是你心里不能饶恕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求圣灵帮助你了，
是哈，求圣灵在你里头动工改变你。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你没有得罪他，是的，但是他这样为你祷告也不是他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他有一些观念
没有了解清楚，
对，
嗯，
所以你要知道他不是对你有不好的念头，
针对你，
不然他也不会为你祷告了，
对的，
甚至还哭着为你祷告，对吧？
他好多年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
只要我有哪一点我在那教会的不是，
也就是说 你们之间可能
他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有一些的
嫌隙吗？
对，嫌隙了。
嗯
对，那我还是要鼓励你，有机会要告诉他，谢谢你关心我，为我的病祷告，但是你要上帝狠狠地打我，我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也认罪了，上帝也原谅我了，所以谢谢你为我祷告，请你以后为我病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这样祷告，求神给你勇气要跟他说，不然的话呢，你这么多年来积累在心里头啊，这个是其实心灵影响身体，
是
我们不希望你身体发烧，心里还烧着呢，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就算他有对你可能有一些嫌隙，他还能够为你哭着祷告，也就是说这个传道人其实本身他自己也在挣扎，
是
他对你可能也有一些意见，但是他为你祷告也看得出来传道人是真的很想关心你，求神帮助你吧，我们现在为你祷告好吗？真的好想为你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
你为我祷告，我现在祷告感觉一点力量都没有，感觉力神耗尽，
软弱了。
我要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一次跟教会一位姊妹，非常好的姊妹，我们关系非常好，那因为一些的误会我们就吵架了，而且呢她对我说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话，我真的哭了一晚上。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从老家出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坐在长途汽车上一直哭，隔壁隔座的人都觉得碰上了一个，对，碰上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真的从头哭到尾。后来到了学校，我那时在神学院进修，到了学校我进了祷告房，我在祷告室里头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跪在那里，连跪在那里力量都没有，只想趴在那里，因为太伤心了。突然有一首诗歌就出现，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世上事都显为虚空，所以我就开始哼，我连唱都唱不出来，哼，然后这首诗歌哼着哼着，突然之间说不出来的意外的平安就进入我的心里，然后我就起来了。所以这是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做事，不是我们人能做，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来祷告。你知道他已经几个月躺在床上，每天下午就发高烧到39度，我们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的病痛每天出现对一个人身体的折磨。主啊，但是谢谢你到如今仍然保存你孩子的性命，也谢谢你即或刘弟兄说他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他觉得离你好远，可是他今天能够冒泡在第五空间，甚至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就代表他仍然有一点力量，就代表你仍然在他的心中帮助他。所以恳求你此时此刻圣灵啊，求你降临到你的孩子生命当中，其实你一直就在他的心里，愿圣灵工作，愿圣灵帮助你的孩子，让他心里能够靠着你，从那个不能够饶恕，从那个受伤害的里头释放他出来。主啊，求你医治他受伤的心灵，求你医治他发烧的身体，求你为他开出路，如果可以求你安排让他去更大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也求你帮助那位传道人，让传道人的心也被你感动，他的灵也能够开窍，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所祷告的是伤害了他的肢体。所以求你在这当中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刘弟兄他只能做的就是在深坑里紧紧地抓住你，我相信你会帮助他，如同诗篇所说的，让他重新的站上磐石，让他不跌倒，让他不在深坑里。愿你帮助刘弟兄，也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你与他同在，我们都在这里为他祷告。求你也祝福赐福他的母亲，因为母亲照顾他也不容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生命的一道门被关闭了，但上帝必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让你看见新窗外有蓝天。
主已为你我
献上今天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紧张，因为我们呢就为两位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是的，
这就是希望呢我们在星期五也能够发挥的作用。
嗯，
那我们看到岳宇林飞你打电话来了，约你下周第一个让你上好吗？
下周是我听电话，我要为您安排上。
对，
记得打来哦。
对，那今天我们最后呢很短时间，我们要欢迎一位
杜子妹
第一次打来。
哎，早上好。
早上好。
哎，第一次打来啊，欢迎你，时间不多，你说你要读京剧，来读京剧。
是不是以赛亚书第十三，
对，
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
对的。
感谢神求神带领啊，我有点紧张嘞。
嗯，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阿们
阿们。是，那杜姊妹，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呢我要告诉您呢，我也约您如果可以的话下周也打来好吗？因为我想认识你啊。行不行
啊？好的好的。
好，
太好了。
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你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下周
也约好了，
岳宇林飞
杜姊妹，
杜姊妹请新田老师后台接电话，要记
住。我会安排上。
好的，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再见。
诗篇六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主啊，我走过岁月漫长，春夏秋冬不曾遗忘，每个清晨你话语如光，点亮我心中的盼望。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
你恩典像晨露，
20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珍惜